小公爷秦英被绑在午门外，皇上传旨要杀他，给詹阁老报仇。这些小国公们一看，当时都急坏了，以罗章为首的加上赤虎成通就把法场给围上了。罗章说想办法得救秦英啊，有什么办法？尤志说咱们都小孩上不了金殿怎么办呢？就是成通有主意，你别看岁数不大，那主意可多了，你们呢给我保护法场，我给皇姑送信儿。就这样骑马直奔驸马府，很快见着老皇姑，老皇姑正哭呢，听家人说秦英踢死了詹坤，皇上要杀秦英，他一点主意都没有。小成通进来了，我说大娘哎，老皇姑啊，哭可没用，救人要紧呐、啊！你呀、啊，赶快找皇上求情，他要是能够给你人情更好，要是不给，我告诉你，我帮忙咱们劫法场去啊！快走！啊，那劫法场犯法呀！哎呀，劫法场犯法，你儿子死了不犯法，你可就没儿了，你可就这么一个儿啊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家人说：“公主啊，你呀，赶快跟程通去，我给你拿样东西。”说着，到祖先堂烧香，取了一面免死金牌。哪来的免死金牌呀？原来当初秦琼秦叔宝保李世民打下了大唐江山，功劳太大了，秦琼是元帅，官没法封了，最后李世民也觉得不过意，给他三道免死金牌，就是老秦家后代谁要是犯了死罪，拿出一道金牌免其死罪，一共有几道？三道，还没使过呢。另外还有三轴画，这三轴画是什么呢？画的是秦琼、秦叔宝当年救驾的故事。这也是啊，体恤下级，安抚民心。因为李世民知道，要想得下江山，必须依仗瓦岗寨的群雄。那么谁最有吸引力呢？谁最有凝聚力呢？秦叔宝就把当初秦叔宝三次救驾的事儿御笔画完了，搁在家里，老秦家拿它当做纪念，今天老皇姑就有用了，把三轴画也带着，免死金牌也揣着，来到外边做凤辇，很快来到午门这儿，这几个孩子呼啦就过来了，这个磕头叫婶娘，那个叫大娘，这个叫老皇姑，这个叫老公主。就在这一阵儿，公主一抬头正碰上房玄龄，手里捧着圣旨着急晃脑袋呢。老皇姑说：方爱卿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哎呀，参见公主，我这有礼了。爱卿平身，你不好意思，惭愧，是这么回事情，我本是给秦英求情，想不到皇上叫我当了监斩官，我正为难呢。你说我是孩子们老师，我当监斩的官岂有此理。哦，方爱卿你不用着急，这是好事，你当监斩官呢、啊、你压点时辰，晚一点想追魂炮，容点功夫容我到金殿求情去。哎，麻烦你了。哦，好好，公主保重。说完有人把房玄龄领到监斩棚，他把旨意往上一供，火公司那边问大人，监斩官什么时候点炮？不着急，没到时辰，时辰到了。不着急不着急，干嘛呀？压着时辰等着皇姑到八宝金殿。再说这银屏公主先来到法场看秦英，那秦英看见母亲呢真着急了，哭了，到底是孩子， 你别看在李世民面前瞪着小眼睛拍胸脯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真杀的。他觉得奇怪，老爷呀，我不就一脚把詹坤踢死了吗？就这么点事儿，你就杀我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娘啊，我这就犯死罪了，我老爷怎么一点也不疼我呀？孩子，疼你啥呀？你无故把人踢死，你有罪。
我有罪，他凭什么拦着彩仙桥那个路不让我过去？他伸手打我，再说了，我也没想把他踢死，他一打我，我一抬腿，他就没气儿了。
他架着你踢吗？你是练武之人，他是文官，岁数大了，你这个奴才，你可把我们家坑坏了。
娘啊，你跟我黄老爷说说去。
这回知道害怕了。
我不是害怕，我这么死我太冤了，我爹刚刚阵亡，我还没给我爹报仇呢，我就这么死了。
唉，你这个奴才，平时不让你出府，怕你惹祸，你就是不听话，刚出家门就闯这么大的祸。
娘，不都怪我，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这么一下子，他也太糟了，太不禁踢了。
胡说，谁架着你一脚啊？
哎，好吧，我到八宝金殿找你黄老爷说一说去，这就看你有没有命了。随后告诉军兵照顾好秦英，转身奔八宝金殿。
老皇姑很快来到八宝金殿，上前给李世民见礼：父皇在上，儿给您磕头了。银平啊，你不在家里头，到这儿作甚？
父皇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不知道秦英法犯何律，罪在哪条，为什么绑在午门外要开刀问斩？这可是老秦家千顷地一棵苗啊！再说了，他的父亲尸骨未寒，他的哥哥虽然学艺归来，一直在前敌，至今我还没跟他见过面。就秦英这么个孩子，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到今天，父王啊，他到底有什么罪呀？
李世民心的话，你是不是没话找话吗？没罪我能杀他吗？银平啊，他无故踢死詹阁老，
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杀他不对吗？爹，念起他年幼无知，是不是从轻发落呀？
唉，李世民想，我能愿意杀秦英吗？我比你还疼他呢。但是这法律条律呀，我不杀将来怎么治国呀？
满朝文武看着呢，还有哭主在那盯着呢。
银平啊，这件事情没办法，下殿去吧。
父皇，你念起老秦家为国征杀，立过汗马功劳，看在他爷爷当初跟您打天下的份上，从轻发落，饶了秦英吧。
哎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这怎么能两抵呢？
父皇，难道说当初老秦家立的战功，就因为这一件事儿都抹成没了吗？
哎呀呀呀，
你这么说
叫寡人怎么做呀？下殿去吧。
啊，父皇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得罪西宫娘娘。
李世民就不爱听这话，
心的话，西宫娘娘有什么错呀？啊，他父亲钓鱼被秦英踢死的，你往那赖什么呢？
把脸一沉，老皇姑这嘴可就不让喽，连哭带喊呢。
好，我找我母后去。
这位老皇姑一直往后去，你看别人到皇宫内院费劲呢，他不费劲，很快来到了皇宫大内，见谁呀？长孙皇后，就是银平的生母，50岁的人了。在那个年代啊，皇后 是执掌三宫六院的，后宫这些宫女、才人、嫔妃、妃子有什么事儿，赵皇后不许你过问朝廷的事儿，不许你把前边后边事都乱到一起。老皇姑来到里边，见着娘这通哭啊，娘啊，救命啊，你外孙子活不了了哟。银萍啊，怎么了？是这么回事情。七英年幼无知，在采仙桥和詹国璋发生口角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故意的，误伤了张阁老，张阁老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一脚踢死的哟。这孩子怎么惹这个祸呀？你没找你皇父说情去？说了，他往外轰我，他不听。哦，他不给人情。娘啊，我这是跟您说，老秦家为咱们大唐江山立下多大功劳，驸马你那姑爷这回也战死了，我就指望青英给我养老送终。你说他要这么死了，女儿我怎么办？我也不活了，老秦家要免死金牌还有三轴玉画，你没拿出来吗？我没敢。我怕我父王一瞪眼，我就找你来了。秦英不应该踢死国老，是犯了国法了，但是也分谁呀？那是咱的御外孙呢，再说了，冲着老一辈的小一辈的，他得给面子。好，娘去看看。就这样，老皇姑止住哭声，和长孙皇后一直来到八宝金殿，殿头官往里送信。李世民心想，得，今天跑八宝金殿闹家务事来了。长孙皇后来到了龙书案前，上前施礼，臣妻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子同免礼平身，来呀，赐座，马上给搭过座位。皇后坐下，皇姑站在身后。子同不在后宫休息，到此作甚？万岁呀，听我的皇儿说，你要杀我的御外孙，我来讲情来了。为什么要杀呀？哎，他不是踢死了詹阁老吗？哎呦，不就踢死一个吗？就是踢死个三个五个的，那也不能杀我们的御外孙呢。啊，李世民心的话，你讲理不讲理呀？你御外孙就不能杀呀？岂有此理！哟，万岁呀，你未从说这话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的皇位哪来的？大唐的江山是哪来的？大唐的江山千斤重，那秦琼、秦叔宝得单找800斤呢。秦叔宝就这么一条后代根苗，这个孩子的父亲又刚刚阵亡，你刀再快，你舍得把老秦家后代杀了吗？你对得起谁？今天没别的，我呢在金殿求个情，你从轻发落。怎么？难道詹阁老就白死了？哎，我也没说白死，怎么办？好好发送发送。这个秦英嘛，这个奴才胆太大，叫他妈领到府里头好好用家法教训教训的就行了。皇上一想，你说的可真清楚啊。哎，与其你和皇儿下殿去吧。哟，娘我也走啊。嘿嘿，万岁，这可不行，杀别人都行，就杀我的御外孙我不让。万岁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刚刚登基不久，你赐给秦家三道免死金牌，今天我的皇儿可拿来了，来来，这是你给的，不管老秦家犯了什么罪都免死， 免去一个人，你收回一道金牌。今天我拿一道金牌给你。还有万岁，你忘了功高莫过救驾，嫉妒莫过绝粮。钱叔宝三次救驾有功啊。皇儿啊，你把那三轴玉画展开。
是。
刚要拿过这个画啊，抖了开，干嘛发小肠？李世民也不爱看，说没当皇上的时候，打天下的时候，有了难处有人救他，感恩戴德，将来一旦我得下天下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亏待你，就是我们同享荣华富贵。话那么说呀，现在可当了皇上，你再提当年我对你有多大恩德呀，那叫翻小肠，皇上也受不了。行了，玉器，我知道，不就是当初我打瓦岗寨的时候，程咬金拿着斧子要劈我，秦叔宝救我一命，还有尉迟敬德铲马追杀我的时候，还是秦琼救的我吗？还有一次我正在两军阵前征杀，秦琼又救我一次，我不会忘的。
是啊，
既然没忘，那么三次救你的性命，不然你命就没了。秦英就犯一次法，杀一个人你就不能免吗？这个皇上也觉得有理，正在犹豫不决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下边有人咿咿呀呀哭上来了。哎呦，这哭的声音太好听了，就好像司令锣打酒钟，大姑娘笑，小媳妇哼，胖小的落地头一声，咿呀呀咿呀呀的，要是拿音符能谱成曲子来。大家一看，上来位美人儿，头戴凤冠，身穿霞帔，你知多大岁数吗？十八九岁。甭说她长得好，十八九岁的年龄好啊，妙龄女子，再加上打扮穿着，那可真像仙女一样。谁呀？正是阁老詹坤的女儿詹桂荣，是李世民的妃子。这个詹桂荣长得什么模样呢？你这么说吧，他把武媚娘给顶了。武媚娘谁？就是武则天呢。怎么顶的呢？这里有个原因，就是李世民身旁啊有两个大臣，一个叫袁天罡，一个叫李淳风。据说这两人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中知人和，提笔成章，出口成诗，目览十行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能掐会算。真的假的我哪知道，我也没见着，反正李世民是信服他们俩，经常在一起闲着没事儿。李世民就说，二位亲家，都说你们能掐会算，你能不能算算我大唐的江山久以后得落到谁手呢？两人呢没言语。哎，说嘛。圣上，你看你这叫我们怎么说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别的，你们老说你们有本事，你说，逼得没办法，这俩人说了，你要实在问，你可别介意啊，将来要断送在姓武的手里，就是文武的武。哦，李世民真信。那好，我现在的传旨，把天下所有姓武的都杀了。
俩人听吓坏。
哎，万岁，这可不行。那不成，我信服你们，我非杀他们个。你，我们说的不是啊那个姓武的，那你们说的谁呀？我说是宫中的女子。皇上一听，宫中女子姓武的，哦，武媚娘啊，你们说的是武媚娘？李世民脸刮大料，不乐意了。武媚娘是个小小妃子，才十几岁，女流之辈，他们有什么力量？我的江山怎么能丢在他手呢？明 是你们呐，要排除异己，看朕喜欢武媚娘，你们这么说。
俩人说，
圣上，你看你要问我们这么说，您别跟我们翻脸呢，那不行。这么办，我马上要开文科场钦点状元，你们两个现在啊，给我算算这颗文状元是谁，把他名字给我写出来，看着没有，这个檀木小匣给我放在匣里封上，单等开科取士之后选出状元，再把这个纸条拿出来对的，要是这名字一样，我就信服你们，你们俩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，我就把天下姓武的都免去，免去他们死罪，如果不一样，我把天下姓武的都杀了。俩人说好吧，就这样刷刷刷写了几个字，李世民拿起一看，这什么呢，写的什么呢，头一个是个火字，着火的火字，第二个写个犬幼，这不念字，紧跟着写个人字，后边是个豪杰的杰字，这好收起来吧。当年开科取士金状元谁呀，名字叫狄仁杰。皇上立刻叫人把那个檀木盒里的小匣啊打开，取了纸条一对，哎，二位亲家，新状元叫狄仁杰，你看你们俩写的什么？俩人说我们写的也是狄仁杰。这叫狄仁杰吗？圣上您仔细看看，头一个字是火字，二个是犬幼，如果把它放在一起，犬幼在这面，火在这面，不是狄吗？下面是个人字，后边是杰，这不狄仁杰吗？耶，狄仁杰的名字怎么回事啊？狄仁杰，袁天罡、李淳风早就知道，这是个才子，估计他能考中状元。另外，那个字条可不是写的狄仁杰，是火和犬幼拆开写的，后边是人杰，还可以有别的解释吧。有学问的人，有才学的人，那办法多了。李世民不懂啊，他信到一点，把武媚娘撵出皇宫，李世民闷闷不乐呀。李世民也接近五十岁了，虽然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美女如云，知心有几，李世民闷闷不乐。下回接着说。